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选举人团在星期一12月14号投票之后，选举人正式投给拜登超过了270张选举人票，确认了他获得大选胜利。在获得加州55张选举人票之后，民主党人拜登星期一正式获得302张选举人票，超过了入主白宫所需的票数。近半个世纪以来，拜登一直是美国政坛上一位民主党籍的常客，他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获胜，使共和党人特朗普成为美国244年历史上第五位在一届任期后未能够连任的总统。选举人团投票通常是每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日程中的例行程序，但自11月3号大选日以来，特朗普在未有足够可信证据情况下，多次声称他在关键州以不同的票数输了给拜登，是因为选票欺诈导致他没办法连任。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一12月14号宣布辞职。当日美国选举人团投票确认民主党人拜登赢得到2020年总统大选，现任总统特朗普预计会明年1月20号卸任。巴尔在写给特朗普的辞职信中表示，对总统让他出任司法部长感到荣幸，为自己在特朗普政府为美国人民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就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在白宫与巴尔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会面，说两个人的关系好好，重称巴尔工作出色。巴尔这个月初表示，司法部经调查未有发现大范围足以改变大选结果的选举舞弊行为，因此招致特朗普总统的不满。特朗普坚称，一些关键的州在上个月的大选中出现了严重的舞弊行为，导致点票结果对他不利。由多国国会议员所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星期二12月15号联合行动，敦促所在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声明，支持澳大利亚抵制中国的欺凌和胁迫。较早前，中国官方传媒证实，中国国家发改委下令全面开放碳煤进口，但继续限制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中国当局还在上个礼拜宣布，对从澳大利亚入口的葡萄酒征收临时反补贴关税保证金。11月底，中国政府已经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税率在 107.1% 到 212.1% 之间。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预计将会延迟前赴北京述职，直至到近期再次回潮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受到控制。如果林郑月娥上京述职押后到明年，将会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首次有行政长官未有在12月向北京领导人述职。报道表示，自林郑月娥2017年就任以来，每年12月16号之前都会赴京述职，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及其他高层官员见面，汇报香港的最新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况。台湾外交部表示，一旦完成与现有11个成员国家的非正式磋商，台湾将会提交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申请。台湾一直都在争取加入这项多边贸易协议，跟11个成员国的磋商目前仍在进行中，台湾外交部未有给出递交申请的时间表。台湾网律社群近日广传的消息，称台湾方面根本未曾向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提出正式的申请。台湾政府仲提到是中国打压不给加入。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传讯，美籍华裔研究人员对向中国出售商业机密的指控认罪。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曾经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国家儿童医院做研究工作的华裔男子周宇12月11号 在美国地区法院对摄取与外泌体相关的各种儿科疾病的研究、鉴定和治疗的商业机密，并从中图谋私利认罪。资料显示，外泌体是各个肿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肿瘤产生的外泌体引起肿瘤转移，营造适合肿瘤转移的条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学者夸耀中国抗疫 GDP 收益，嘲笑美国被指漠视生命和帮助官方去卸责，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流行性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体制内学者称中国抗疫产生的巨额 GDP 收益为中国人带来信心、幸福感和安全感。还有亲共人士将中国和美国的染疫死亡人数作比较，称中国等于一个人都没有死到。这类言论在中国一些疫情受害者和中国网民当中激起强烈的反弹，并被质疑是蓄意扭曲事实，帮有关当局大节奏地误导舆论，为应该对疫情失控危及公共健康承担责任的政府和官员卸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报道。
不久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宁在上海的一个论坛上语出惊人地表示，通过控制疫情、减少生命损失、维持社会运转，降低的损失至少达到67万亿。这些隐形 GDP 的社会效益为中国人带来信心、幸福感、安全感。11月21日，这位北大学者亦曾经在广州的一个论坛上发表报告，要点指出中国2020年抗疫对本国产生了价值约人民币67万亿元的收益，约占当年该国 GDP 总量的2%，其中有56万亿元是避免死亡、伤残带来的健康收益，有11万亿元为实际上的经济收益。一个多月前，一名自称旅美社会学家的网络评论人士，嘲笑美国极为严重的疫灾后果，并炫耀中共专制体制的抗疫优势。在比较美国染疫死亡人数时，笑称中国疫情死了4000人等于一个没死。不过这一番言论遭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新京报发表文章批杀，称完全看不到任何对生命的尊重，此人就是高调宣扬武统。曾在台湾遭驱逐出境的网络大 V、 美国绿卡持有人李毅，李宁和李毅的上述言论相继被上传网络后，招致了很多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批评。一些在疫灾中有亲人不幸罹难或者深受其害的武汉民众感到尤为气愤，无法接受武汉受害人有关言论对逝者大不敬。在深圳工作的武汉人张海，今年一月中旬疫情开始扩散期间不幸失去了父亲，他正在努力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武汉和湖北地方政府瞒报疫情真相的责任。针对李毅的中国等于没死人的讲法，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毅发表这种伤害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的嘲笑言论没有人性，亦不配拥有美国永久居住权。不管是中国或者美国，张海说美国始终认为每条生命都是很珍贵的，但是他李毅这种观念就是美国死了多少人一种很幸灾乐祸的态度，这种人就应该剥夺他的绿卡。疫情中由于当局管理失当而遭受次生灾害的武汉市民姚青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李毅的讲法感到不耻，同时对于中国官方今年四月大幅修订的武汉疫情病亡数据仍然存疑。李青举例指出，自己的一名身患尿毒症的同事就是在当时得不到应有的透析治疗，5日后死亡，但是没有计入疫情死亡数字，这个是对生命的一种不尊重。 佢李毅去同其他國家比，呢個係冇意義嘅。武漢到底死咗幾多人？姚青話佢自己並唔清楚，所有嘅數據都係官方嘅數據。學者，疫情推動中國進入世界舞台中央，新近引發輿論強烈批評嘅李寧教授，長期從事公共健康問題研究。北大中國經濟中心網資料顯示，他1982年在武漢大學獲得物理學學士，後於1990年代在美國匹兹堡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和博士，是一位海歸學者。8月14日，李寧在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發表的一篇宣揚中國應對疫情成果的演講中承認，一開始我們其實亦都非常手忙腳亂，甚至倉促應對，還犯下了很多錯誤，但是他隨即指出，我們能夠很快地就調整過來，所以這一次疫情真正推動中國走到了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央。我國的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得到了極大的加強。李寧稱生命高於天，中國的成功抗疫確確實實證明了我國走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他強調，只有在追求人均 GDP 的同時堅持人民至上，讓每一個人生活得到健康幸福，使生命有價值，這個才是硬道理。事隔3个多月，李寧先後在廣州和上海推出了前述隱形 GDP 收益和人民有信心、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理論，獨立時事評人士提出質疑。在北京的歷史學者張立凡發推文問道，按李寧教授的講法，因為這個所謂的67万亿元收入，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整體放緩，國內出口退單、停工停產、企業倒閉、員工失業，所影響的餐飲、航運交通、房地產等等行業的損失，是否都可以忽略不計呢？這位歷史學者兼時評人將李寧的收益算法稱為屍骨上的 GDP。 網名為情緒穩定的推特用戶跟帖說，他李寧這些冷血的言論裡面只會透露出一個訊息，這個僵化的社會已經沒辦法發揮出任何創造力了，這些撇屈住的力量做一些別的沒有機會，只能夠被動的為應對疫情而創造出帶血的雞地屁，北京被指錯失控疫良機。據彭博新聞報導，今年1月18日，亦都就是农历小年第二天，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居委会不顾社区工作人员提出的取消活动建议，按惯例举行了第20届万家宴，4万多家庭参加，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讲法是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的疫情知识问答中首次提到的。此前中国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说辞一直是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明显证据，而元旦当日8名武汉医生因传播不明肺炎的不实信息被公安依法处理的重要新闻报道，现在被视为有关当局掩盖疫情的口实和铁证。众多国家和受害者严重质疑并批评中国错失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机。推特用户 Pennsylvania 表示，政府造成病毒蔓延，还将人民关起来，讲是隔离，然后教坏，变成粉红战狼，给世界共同灾难的命运看，还赚了灾难的钱来炫耀，到时候打起仗来，这些不够赔的。还有网友认为，中国当局需要对新冠肺炎瘟疫失控爆发承担责任，应该拿出60万亿来补偿在这一次瘟疫中遭受损失的家庭和个人，何人有幸福感和安全感？正在为疫情中受到的伤害而向有关当局索赔的武汉市民姚青表示，他屋企的住房因武汉修建地铁而出现裂缝，不能够居住，他在维权过程之中被地方官员拉伤了手臂，他患忧郁症，而年初疫情严重期间药品中断，导致病情加重，同时不能够工作，失去收入。虽然他呼救求援，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却没有提供帮助，他自称曾经觉得在中国生活还是挺好的，但是跟政府工作人员打过交道后， 特別在疫情爆發後，使他看清楚地方官為了自保而不顧蒼生草菅人命的行為方式。他說武漢城內的居民連取暖都大部分時間不得不用高價電。李寧教授所說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並未在他這個普通武漢市民身上得到體驗。姚晶說當然對他們來說，將武漢人封在城市裏面，可能對李寧教授來說，對他就是一個很好的保護。他覺得很幸福，有可能或者幸福感、安全感是在沒有和政府打過交道，是在國企生活或者是作為公務員的事業單位，他們是有保障的。我們就隔壁住一個公務員，封城後整個70多日他就沒有出過去買過菜，因為有人將菜給他送過來，而且還有各種的水果食。我們都聽到別人給他送東西，而姚青本人找社區打電話求助，卻沒有人理睬他。以李寧教授以往發表的文章來看，他反對一味追求 GDP 的經濟建設，主張發展公益性的醫療體制，甚至在今年五月曾經呼籲捉住這一次疫情帶來的機遇發展全民免費醫療。但是從中國傳出的一些地方民眾接種新冠疫苗需要繳費的消息來看，李寧教授呼籲和期待全民免費醫療目前仍未實現。美國之音日前撥打李寧教授的辦公室電話，聽到他的錄音留言是：我已外出無法接聽電話。截至發稿，李寧教授尚未回覆記者發去的採訪提問電郵。維權者弊端源於體制。張海狀告武漢地方政府追究瞞報責任，幾個月來在地方法院屢遭挫折，目前已經告上最高法院，但仍未獲得積極進展。近期多次遭受了武漢警方和他工作所在地深圳公安的騷擾傳喚，施加壓力。張海表示，李寧關於隱形 GDP 收益帶來幸福感、安全感的言論是對逝者和遇難者家屬的不尊重，使他們再次受到傷害，並且是對輿論的誤導、觀念的歪曲和生命的漠視。因為一個社會需要公平公正才有正常的人性，但是他這個話特別冷漠，漠視生命。生命在這些人的眼裏面往往沒有一些敬畏之心。張海表示，中國官方公布的新冠疫情的死亡數字的真實性不能肯定，同時他將體制內學者李寧和另一位引起公憤的專家李毅斥為小丑，認為他們關於疫情後果和所謂經濟成果以及社會效益的言論是愚弄人的。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內地大行其道，是因為有官方為其開綠燈。曾任職高級管理人員的姚青指出，當初李文亮等人被造謠的事顯然是有主導性的，但是大眾至今看不到官員有人為此擔責。他擔憂將來中國可能重蹈覆轍，還會發生類似當年非典和這一次新冠的災禍，因為沒有人認真反思吸取教訓。中國一位維權者將疫情一週年之際，中國輿論場出現李寧和李毅借人類災難美化共產集權制度，淡化政府被追究瀆職行為的言論歸咎於黨性高於人性、政權高於人權的專制體制。這位維權人士說，這些體制內的所謂專家教授已經淪為這種邪惡體制的幫兇，喪盡天良，毫無人性。他說糞坑不除，蒼蠅亂舞，世界將永無寧日。美國之音記者葉冰華盛頓報導。
在英國首先使用輝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之後，美國亦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開疫苗分配和接種計劃。美國政府表示，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批准輝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後24小時內將疫苗送到全國各地。這些進展可能令到很多疫情災區看到了黑暗中的曙光，但是現實中即使美英等富裕國家在實施疫苗計劃中仍然面臨巨大挑戰。這樣美英疫苗計劃進展怎樣呢？怎樣去保證疫苗的公平分配？疫苗的誕生是疫情的終結，還是持久戰的開始呢？這些問題受到全球的矚目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凡在華盛頓報導。
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峻的国家，平均每日确诊新冠感染病例超过20万，但是美国 FDA 批准辉瑞 BNT 疫苗的速度却比英国慢得多。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官方国栋博士说， FDA 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真正查看原始数据的监管机构之一，因此 FDA 的标准被誉为世界黄金标准。方国栋说，大家知道有很多国家直接接受了厂家好像辉瑞的数据，认为好像辉瑞这么大的一个名牌公司，它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也就是说它就看辉瑞的数据，而 FDA 不是， FDA 要自己重新做整套的评审数据处理，所以它的数据FDA 的标准被称为世界金标准，也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依靠自己的评审机构的所有的团队力量来建立自己的结论，所以需要时间。白宫发言人麦克巴尔斯说，疫苗分配计划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美国政府在 FDA 批准疫苗后24小时内将疫苗运输到美国每个邮政编码地区。美国控制中心疫苗注射的框架建议，第一批疫苗优先供给给养老院、高风险的一线医务人员和急救人员、患有基础性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和居住条件拥挤的老年人，但是第二批优先接种的人群以及各个州将分得多少疫苗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另外，由於輝瑞 BNT 疫苗需要儲存在攝氏零下70度的環境中，而且只能夠保持5日活性，在後勤方面存在一定挑戰性。不過 RNA 研究醫藥公司總裁沈棟博士說，冷鏈問題會得到妥善的解決。他說，為了滿足這個的需求，輝瑞目前還研發了一種叫做 Pizza Box 比薩保溫盒，是小型的專門運輸疫苗，上面還有非常精準的裝了 GPS， 所以大家都知道盒裡面在哪裡，當時的溫度是多少。沈棟說，隨著多家疫苗的問世，對冷鏈的要求亦會逐漸減輕，各大醫院和藥房亦都已經配備了冷藏設備，不會制約疫苗計劃的進展。英國在實行疫苗計劃的第二日發出過敏警告，任何有疫苗、食物、藥物過敏史的人都不要接種疫苗。英國是在兩名醫護人員接種後出現不良反應後發出的警告。方國棟博士說，輝瑞沒有隱瞞任何數據，他的安全報告已經說大概有 10% 到 15% 的人群會發生各種各樣的副作用，甚至亦都有人會產生嚴重副作用。不過他指出，輝瑞在試驗中並沒有發生到好似英國報告的那一種嚴重不良反應，在搞清楚原因之前，英國的警告是必要的防備措施。美國 FDA 的審批文件說，輝瑞疫苗對各個年齡、性別和族裔的人都有相同的保護作用，對有高血壓、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人亦同樣安全，不過對於孕婦、哺乳期婦女和兒童的效果還需要在進一步的試驗中研究。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说，他的团队要在上任头100日内为美国人提供至少1亿剂新冠疫苗，这个将是美国史上最艰难也是最昂贵的行动之一。我们将会需要国会充分提供经费，给疫苗能够配送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给每一个人。疫苗的价格民众是否负担得起，决定了疫苗的作用大小。这一次疫情中显示出贫富差距，调查显示非裔美国人新冠住院率是白人的5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调查还显示非裔美国人接种疫苗的机会少于白人。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官方国栋说，特朗普总统在今年的7月就已经和辉瑞公司签订了合同，用大概19亿美元来购买辉瑞的1亿剂疫苗，所以民间相传辉瑞疫苗的价格是19.5美元一支。不过专家呼吁疫苗应该免费，美国政府应该全部埋单。 方国栋话：如果喺呢一个时候仲要俾老百姓自己嚟埋单，点样能够使得呢一种疫苗能够真正接种到各个人群当中去呢？能够送俾嗰一啲弱势群体呢？能够送到嗰一啲收入低下、因为失业、因为种种原因而收入大受影响嘅基础人口咩？方国栋话：佢觉得呢一个系不言而喻噶，救命系第一位。老百姓能夠盡少的減少發病率和死亡率，這個是目前美國政府面臨的第一個重要問題。特朗普總統12月8日簽署行政命令，疫苗獲得批准之後，將確保美國人優先獲得疫苗，之後才能夠給予其他國家。 RNA 疫苗醫藥公司總裁沈棟表示，為了應對這一次百年一遇的疫情，美國可以說傾舉國之力。特朗普总统提出美国优先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说疫苗的产能原因超出了美国的需求。沈棟说，当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些疫苗的产能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其实满足美国 3.5 亿人民的需求。沈棟说他觉得一些问题都没有，而且还绰绰有余。举个例子，好像阿斯利康明年的产能是30亿剂，即使輝瑞亦都有13億劑，還有莫德納亦都有5億劑，所以你就看這個產能遠遠超出我們美國所需要的。不過沈棟指出，除非世界上所有人都安全了，每個人才會安全。他說要確保全世界每個角落，包括那些弱勢人群都接種上了疫苗，才能夠建立起所需要的群體免疫，才可以恢復正常。衛生專家預計，即使疫苗诞生了，在今后6个月中仍然会有1000万美国人感染，16万人死亡。专家指出，疫苗的诞生不会马上终结疫情，我们仍然面临一场艰巨的战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是需要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一名军事顾问发出警告说，中国军力快速扩张，美国阻止中国夺取台湾所剩下来的时间已经不多，美国必须思考是否已经准备好为台湾而战。前美国国防部官员都呼吁特朗普政府现在就确认对支持台湾的承诺，因为台湾是中国在西太平洋一系列挑衅作为的靶心，亦都是拜登政府一上台就要面对的立即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前美军同北约阿富汗指挥官麦克里斯托尔上个月曾经同一些外交及国防安全专家向拜登团队进行简报。上个星期他们在接受美国网络媒体的专访中说，中国军事能力增强的速度比大众知道的更快，美国要在亚洲抗衡中国并阻止中国夺取台湾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他的担忧是，当我们有一日早上醒来发现中国已经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他们才刚刚对台湾发动火箭炮攻击。麦克里斯托尔说，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为台湾而战。他认为中国的导弹能力明显增强，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能力击沉美国航母，美国必须在军事能力上做更多投资。台湾是中国一系列挑衅行为的靶心。前美国国防部副次长、现为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权中心主任克洛普西说，拜登政府上台后将立即面对严肃的外交挑战，尤其是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一系列挑战作为，而台灣正是這些挑釁的靶心。他說台灣的民主與中國的專制模式互相矛盾，亦威脅到其帝國野心，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阻礙中國海軍通往中太平洋的海道。克洛普西12月4日在國會山發表評論指出，終結台灣自治是中國的根本目標，但維持美國作為太平洋的良性力量對美國的經濟、未來及全球安全一樣重要。如果美國不能遵守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在台灣遭到攻擊時伸出援手，那將削弱所有美國的安全同盟，沒有任何一個美國總統能夠忽視這一點。 克洛普西話，由於中國在地區擴大的挑釁，在美國總統大選前，華盛頓政策圈就已經掀起關於如何加強威脅、阻止中國對台使用武力的辯論。那個就是美國是否應該改變自1979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所採取的戰略模糊政策，對防衛台灣做出明確承諾。他說這個政策原來有其優點，可以提供政策靈活性，但現在問題在於面對中國不斷增強對台灣的軍事壓力，這個對防衛台灣缺乏正式承諾的政策是否還有任何作用。他認為現在是終止戰略模糊的時候，只要美國繼續維持戰略模糊政策，中國的威脅就會持續增強並威脅台灣茁壯的民主，這個亦都是對中國在印太地區軍事崛起的最大障礙。總統應該清楚表明不會容忍中國對台侵犯。克洛普西說，特朗普已經在改善台灣防衛能力上做出很多努力，是歷來對中國政策最目光清晰的政府，但發出正式外交信號，表明美國不會容忍對台灣的侵犯，以確保中國不會利用美國戰略癱瘓的時機亦非常重要。特朗普總統有權力今日就發出這個信號，拜登一旦就職亦將立即面對同樣的戰略現實，他亦都會有相同的權力來改善對中國武力攻打台灣的威脅。克洛普西說，他認為拜登如果能夠擴大美國與台灣的夥伴關係，將有助於緩解地區對中國的擔憂，並展現他的政府對於與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和南韓等盟友合作的興趣。他亦都建議拜登應該持續對台軍售，並着重於近程、遠程移動型導彈、無人機及水面下技術，不過這個還不夠。克洛普西說，美國印太司令部還可以加強威脅，將台灣融入其戰爭規劃，進行高級官員互訪，實施港口停靠，舉行美國、台灣以及其他同盟海軍聯合演習，並協調與日本增加部隊的部署。對於華盛頓是否應該終結戰略模糊政策，美國政策圈贊成與反對人士的主要論點在於何者更能確保台海和平。美國的戰略模糊以戰略清晰之爭，贊成改變模糊政策改採戰略清晰政策一派認為，在中國軍事崛起對台灣越來越咄咄逼人的作為下，華盛頓必須明確地讓中國知道美國對防衛台灣的決心，一旦對台動武必有代價。反對人士則認為，戰略模糊比美國最大政策彈性，使北京沒辦法預知美國的行動，同時亦都防止台灣因美國會防衛台灣的空白支票而對北京採取刺激挑釁行動。無論美國是否應該戰略模糊或清晰，對中國武力攻台的擔憂是一段時間來美國國會議員提出防止台灣遭侵略法、台灣防衛法及台灣關係加強法等立法的主要原因。眼見本屆國會就要結束，這幾個法案可能無疾而終，無法及時完成立法程序。有法律學者說，美國國會仍然可以通過提出共同決議案的方式對中國發出信號，表明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在防止台灣遭侵略的決心一致。美國和平安全研究中心法律及政治學者帕特里克·何米上個星期針對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如何對防衛台灣做出戰略清晰的表態提供政策建議。國會處理台海危機的歷史借鑑，何米說，雖然美國國會議員提出很多支持台灣的法案，但法案內容大多與戰略模糊政策一致使模糊性的文字，對於傳送美國堅定反對武裝攻擊台灣的決心效果不大，無法保證一旦衝突真的發生，這些議員是否真的能夠承擔政治風險，對於授權總統使用美國軍力投下贊成一票。不過過去國會在幾次台灣危機時的做法可以為這個困局提供參考。何米說，1950年韓戰爆發後，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防止中國攻擊台灣， 但1953年继任的艾森豪政府认为，正是由于杜鲁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不包括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公开表态，先至使得北韩共产党政权认为对南韩的侵略不会受到美国干预，未能充分理解美国对防卫南韩的决心，因而导致流血冲突，数百万人丧失性命。1954年12月，为了台海和平，艾森豪政府与当时美国承认的中华民国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当1854年至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中国解放军对金门及江山、大陈离岛发动攻击时，何米华、艾森豪认为虽然共同防御条约显示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但仍不足以展现美国的清楚承诺。为了改善台海和平前景，艾森豪寻求国会授权总统使用军力防卫台湾。福尔摩沙决议案。1955年1月，美国第84届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福尔摩沙联合决议案，授权总统使用美国军力保护福尔摩沙、澎湖及该地区相关位置及领土的安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雅克斯曼在另一篇文章中亦提到，由于福尔摩沙决议案成功阻压了中国对台湾的侵犯，艾森豪政府1957年又寻求国会另一个授权使用军力的中东决议案，阻止共产党对中东地区的进犯。何米华，这些决议案后来成为跟着落来古巴决议案及涉及越南的东京湾决议案的模式。不过何米认为，如果现在要沿用同样做法来处理台湾议题，由国会正式通过使用军力授权法的联合决议案，针对解放军攻台给予总统出兵防卫台湾的权力，虽然这个无疑将对北京发出强烈讯息，但在目前的时机下亦都会过于咄咄逼人，如果他被视为是美国的过激作为，2020年复活的福尔摩沙决议案可能反而有加剧台海紧张的意外效果。此外，何米亦认为，在国会通常都不愿批准使用军力授权法，目前又没有立即且急迫性威胁的情况下，这个选项在政治上亦都不太实际，因此弱霍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亦不太可能通过。保护台湾但不挑衅北京，美国如何寻求平衡？何米华，任何法案想要在近期内通过，必须非常小心的，一方面表达国会对保护台湾不受军事侵犯决心，另一方面亦不会不必要的挑衅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其他立法工具可以达到这个的目的，而表达国会意见的共同决议案就是其中之一。在1995至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时，国会便以此方式表明美国防卫台湾、寻求台海和平决心。1996年3月21号通过的参众两院共同决议案称，美国国会意见认为，美国致力于台海军事稳定，应该协助防卫中华民国，亦即台湾，一旦它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导弹攻击或封锁。不过何米华，如果好像第三次台海危机时一样，等到危机发生时再通过共同决议案表明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时间上可能会太迟，不单止没办法逆转已经造成的损害，而且解放军能力已经远远比30年前更为进步，即使美中之间只是短暂的冲突亦都会十分危险，因此美国必须更主动防范台海发生战事的风险。何米认为，台湾已经在国会享有跨党派的支持，为了朝向更为战略清晰的立场，表达国会与行政当局对于防卫台湾、避免台海发生危机一致的决心，最好做法就是由国会在冲突未发生前先通过一个表达国会意见，但其中含有正式授权总统使用军力条文的共同决议案，如此国会可以避免现在批准战争授权，但却依然可以展示出一旦必要时国会亦都有足够票数可以批准战争授权。他说， 随着中国军事能力增强，关于美国如何表明对台湾安全承诺决心的辩论仲会持续。国会与行政当局必须采取一致的作为，才能够保护台湾免于共产党侵略。在危机发生前表明美国的决心，才能够减低战争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深圳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两宗涉及到民间圣经传播的案件，再次引发出大众对中国圣经出版发行以及宗教自由问题的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当局禁止私自经营以及垄断圣经印刷的做法，是为了清除对他政权构成威胁的潜在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闻网站光传媒日前报道，深圳宝安人民法院在12月7日开庭审理赖俊强这个案件。赖俊强是一位基督徒，家庭教会福音派信仰团体中华福音团契的成员，2007年同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在深圳合办福音通公司，生产电子圣经播放器。2019年突然被警察捉走，16个月之后被控非法经营罪。另据持在美国的基督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介绍，深圳市生命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傅元娟等四人被控非法经营案的二审，12月9日亦都将会在宝安人民法院举行，案件和销售圣经播放器有关。检察机关建议判处傅元娟有期徒刑5年，企业人刑期1年6个月至3年不等，外加罚款。不过截至12月9日，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网站尚未出现上述案件的指控、审理、判决的消息。对华援助协会说，当局威胁被告家人和律师不得透露案情，两案不公开审理的可能性因此很大。圣经播放器是中国教会人员研制的一种全福音电子产品，通过这种简易型的产品，朗读者事先将录制好的圣经储存在记忆卡里面，使用者只需要简单操作就可以收听圣经的语音。圣经播放盒可接入互联网使用，音频和视频内容以圣经朗读为主，兼有敬拜赞美、名目讲道等，深受教会人士特别是视力减弱的老年教友的欢迎。熟悉深圳圣经案的情况，港通家庭教会成员马静说，他们够不上做了得罪神的事，但是中国政府会扣你罪名，而且想安你什么罪就是安什么罪，案件的有关人士很委屈，这些是欺负人。他又说，销售圣经播放器在中国不是那么好操作，不能够去经营，正常经营都不可以，中国政府不允许这种的事情，上述人员他们被捉去坐了监，卖播放器这个东西也都不是什么的滔天大罪。马静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不给销售圣经相关的产品，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一大批人都去信耶稣，将会对他的政权构成威胁。一位名叫李伟的网友说，中共当局严控圣经的关键原因就是基督教信徒的人数已经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这些令到政府感到恐惧。即在香港的中华渔女通讯社在网上发出紧急代祷告，请求大众为深圳赖俊强因为卖圣经播放器被捕祷告。据说祷告请求是来自赖俊强的妻子。国际监督组织普世基督徒关怀差会东南亚地区事务经理吉拿对美国之音说，上述两宗案件对圣经业者都有示范的效应，表明私自经营圣经业务不受到当局的欢迎。吉拿说，案件说明中国政府正在加剧对基督徒的打压，特别是非官方的家庭教会的信徒，政府要对宗教传播全面控制，捉住基督徒企业开刀是整体打压基督徒的手段之一。吉拿还说，被警告的除了圣经业者，也都包括那些敢于将圣经播放器送往农村，譬如河南省的基督徒，中国农村有很多的眼神不好的老年基督徒渴望这样的播放器。人权律师徐木清说，这样打压圣经业者毫无道理， 佢嘅目的禁止聖經嘅傳播。佢話佢嘅第一個感覺就係、呢就係過往嘅嗰種對宗教信仰嘅破壞嘅行動，只係表面嘅形式有所不同，實質上同過往嘅宗教迫害案件並無不同之處。顯然嘅，徐木清嗰度所指嘅係近年嚟中國各地倒毀家庭教會、強拆教堂、十字架等一系列破壞宗教自由嘅大規模嘅劇烈嘅行動。僅係就聖經案嚟講，維權網2020年10月2日報導，浙江臨海市基督徒張小麥就因為銷售基督教書籍被判7年有期徒刑，罰款20萬人民幣，所扣嘅12,864本書予以銷毀。香港基督教周刊《時代論壇》日前發表一篇題為《聖經在中國在寡頭壟斷市場背後》的文章，說文革後聖經在中國嚴重短缺。1979年鄧小平訪美，卡特總統向鄧小平提出希望中國可以印刷聖經。1980年中國開始出版聖經，由於未能夠滿足需要，大量聖經從境外偷運至中國，官方稱之為政治問題。南京愛德印刷廠後來就成為中國政府唯一特許的聖經印製企業。2018年的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提出宗教典籍文獻依法出版。新加坡聯合早報在2019年11月19日援引該廠董事長邱仲輝的話說，公司至今印刷的2億冊聖經之中，8,548萬冊供應了中國的教會，其餘出口了147個國家和地區，不單只有中文版、11組少數民族語言和盲文版，還有英、德、法、西等170多個的語種，近年來每年發行量在350萬冊左右。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導，2018年中國大陸社交媒體用戶注意到聖經在網上的蹤影正是逐漸消失，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上面搜索聖經之後，顯示並沒有找到相關的商品。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共當局在控制聖經印刷發行的同時，還計劃對聖經內容本身進行修正，重新翻譯目前流行的中文版聖經。中國基督教網刊登的2018-2022年度基督教中國化5年工作規劃綱要正式提出準備着手重譯聖經或者編寫聖經的注釋。中國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早在2011年表示，聖經在中國的印法有特殊情況，他表示為扶持中國教會的發展，所有聖經的印刷委託給了中國基督教的兩會，亦即中國基督教協會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授權出版，他們等了，於是給了他們的一個特權。他解釋說，中國教會亦都要得到財政上面的扶持，基層教會都比較困難，基本活動經費都沒有，一個月信徒捐款才幾百塊，經過通過聖經印刷發行的渠道這樣的一個鏈條，能夠幫助很多教會解決經費的問題。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的吉娜認為，這些是當局在為他們打壓聖經傳播尋找各種的藉口。他說，三自教會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了，為何突然間沒有錢呢？需要收回聖經生產業務養活教會。他認為當局並不在乎三自教會的發展，而是為了控制宗教，不單止控制三自教會，而且包括家庭教會，因此這些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行動，不是財經的行動。吉娜又表示，就基督徒來說，教會不應當成為盈利的場所，教會應該由信教者的奉獻維持，宗教局的財務考量只是為了打壓家庭教會，限制宗教自由進行辯護，或者說當局權錢都足。他又說，過去他在北京讀書的時候，找遍北京所有的書店都買不到聖經，他當時還沒有信耶穌，不知道只有教堂才有得買，他只是在上大學課程的時候聽有人說聖經是人生的枕邊書，但是跑了很多的書店都是買不到，中國人很可憐。 據馬正介紹，在他苦苦尋得這本被稱為枕邊書的聖經之後，他的人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並且決定成為基督徒。他說深圳聖經案的審判就是限制聖經的繼續，面對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信仰現狀。他說在中國幾乎年輕人都沒有什麼信仰，中國人的幸福指數其實很低，信耶穌的很少，信的人都是老年人、年長者、中年以上的，年輕人信的幾乎很少。目前他們都有錢，經濟發達了，但是根基很不穩固。一位家庭教會人士說，在被無神論所主導、意識形態僵化、物欲橫流的中國，傳統聖經在進入中國170多年之後，繼續在民間廣為流傳，甚至超過風靡一時的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他認為大眾傳遞福音的方式在受到打壓之後會變得更加靈活巧妙，因為中國社會存在對精神食糧的需求。以上是美國之音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聯合國最近通過了譴責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並對它的進行軍事化的決議，中國支持俄羅斯反對這項決議，但投票結果就顯出中俄兩國的孤立地位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報導。
聯合國大會第75屆會議在12月7日再次通過了一項俄羅斯將克里米亞以及黑海和亞速海部分地區軍事化的決議。這項決議由烏克蘭和其他30多個國家共同提交，在表決之中獲得了63個國家的投票支持，投反對票的只有中國、俄羅斯等17個國家。這次是烏克蘭等國連續第三年提出相似的決議案，但是今年投反對票支持俄羅斯的國家數量最少。2019年12月9日的聯合國相關決議的表決當中，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在內，當時有19個國家投票反對。在2018年12月17日相關決議的表決當中，有19個國家投票反對。在那次表決之中，中國和印度以及越南等國一樣投了棄權票。不過在2018年11月15日聯合國有關克里米亞地區人權形勢的決議案表決之中，中國就支持俄羅斯投了反對票。在聯合國有關克里米亞一些決議案的表決裏面，支持烏克蘭的主要以西方陣營為主，其中包括了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還有地區大國土耳其、波蘭等國。在上合組織和金磚集團之中，中國通常和俄羅斯相互抱團。最近兩年在聯合國有關克里米亞決議案的表決之中投反對票。除此之外，上合組織的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斯坦最近兩年和中國一樣，每次表決總是投反對票支持俄羅斯，包括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在內的其他上合組織中亞國家，以及金磚集團國家印度、南非和巴西，近兩年在相關入國表決之中通常都投棄權票或者是放棄投票。北韓、伊朗、古巴、委內瑞拉在聯合國討論克里米亞問題的時候一直是俄羅斯的支持者，在今年的相關表決之中和俄羅斯關係較密切中國的另外兩個鄰國越南和蒙古都投了棄權票，而日本通常都支持烏克蘭。聯合國有關克里米亞軍事化的決議不是一份各國必須遵照執行的文件，並不具備強制性，但是雖然是這樣，每年圍繞著這份決議文件的各種較量和投票結果仍然可以看出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俄羅斯國際問題評論人士和記者尤新說，烏克蘭和他的西方盟友每年年底都會向聯合國提交決議案，觀察有關決議案如何通過和投票結果非常有意義，因為他更能夠反映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的態度以及相關國際政治風向。尤新說，目前支持俄羅斯的國家逐年減少，被認為是俄羅斯可靠盟友哈薩克斯坦以及作為上合組織特別是金磚集團關鍵成員的印度都不支持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應該對此反思。烏克蘭戰略問題學者布爾科夫斯基說，在聯合國有關克里米亞地區人權問題的決議案表決的時候， 中國由於有自己內部的很多問題，總是投反對票，但他認為在克里米亞問題上面，中國一方面要考慮國際政治風向，更重要的是不想得罪俄羅斯。布爾科夫斯基說，就目前看來，甚至是明面和未來，中國要向俄羅斯示好，這些作為中國有關外交行動的一個重點，特別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之中，中國尤其展示向俄羅斯示好，在這個過程之中選擇俄羅斯而不是烏克蘭。俄羅斯在2014年吞定了克里米亞，聯合國當年通過有關支持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議案表決的時候，中國當時投了棄權票，其他100個國家投了贊成票，俄羅斯和北韓、委內瑞拉等11個國家就投了反對票。聯合國最近3年除了通過了有關克里米亞半島軍事化的決議案之外，更在過去的4年之中分別另行通過了俄羅斯在克里米亞侵犯人權的決議案。烏克蘭常駐聯合國大使基斯里查在今年的決議通過之後發表評論說，每年力挺烏克蘭的國家數量不見減少，但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日益疏遠俄羅斯。他認為關鍵問題還不是聯合國決議案投票之後所反映的數字，而是決議案的內容，因為每年的決議案內容都在不斷加大對俄羅斯的施壓的力度。今年的決議案除了提到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件和全部從克里米亞半島撤軍，停止對烏克蘭領土的佔領之外，更提到了俄羅斯開始控制克里米亞的一些過去蘇聯留下的核武設施，以及將克里米亞的學校和教育機構納入俄羅斯本土教育體系之中軍訓的系統，並且在克里米亞的居民之中徵兵。今年的決議案亦都首次提到了克里米亞平台，烏克蘭計劃明年春季在首都基輔舉辦克里米亞平台峰會，目的是整合國際社會力量，促使克里米亞歸還給烏克蘭。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認為，聯合國剛剛通過的決議案是為國際社會向俄羅斯施壓注入新的因素。俄羅斯常駐聯合國第一副代表波里揚斯基說，剛剛通過的聯合國有關決議案不會對克里米亞半島居民產生任何的影響，反而再次證明了俄羅斯2014年針對克里米亞行動的正確。他說烏克蘭在聯合國連續第三年演戲，誤導其他的成員國，不會有任何結果的。俄羅斯最近幾年除了擴充駐紮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陸軍和海軍之外，更在當地部署了大量的S-400 防空導彈、先進的岸艦導彈以及戰機等武器的裝備。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華莫斯科的報導。
根據聯合國的消息，全球65歲和65歲以上的人口增長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年齡層都更加快，而現在虛擬現實技術被用來幫助看護工作者培養更多的理解和同理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設想未患阿爾茨海默症或者是有視聽困難等這些和年齡有關的健康挑戰，現時是可以通過 VR 亦就是虛擬現實的親身體驗。體驗實驗室創辦人兼執行長加里肖表示，这个是他们自己未来衰老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些产生一些变化的老年人当中看到自己的将来，这样只要多一些的耐心以及知识，就有助于减轻这种疾病的压力和担忧。加里肖创办了体验实验室，这家的公司将用户带入去老年人的世界，令人更加理解他们的现实。这个体验包括听到阿尔茨海默症导致记忆丧失的相关混淆以及视觉障碍。加里肖的母亲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他意识到这个即使是专业看护，亦都发现同他的母亲的互助具有挑战性。他说有些人会好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对待他，他感受到的，而且他会抗拒的。他说我不需要被人好像是小孩子那样哄来说话。公司提供的体验虚拟现实所需要的软硬件，帮助用户培养感同身受的能力。他说今天他们是使用了结合真实生活电影的游戏引擎，因此他可以互动。 加州州大学海峡群岛分校副教授汉南斯使用体验实验室嚟培训护士生，佢话呢个系有黄斑病变嘅虚拟现实体验，令到佢大开眼界。汉南斯话：当你戴上咗头具，好似只有侧面视觉起到作用。以上系微博之音记者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